亲致敬，现在向父亲们致意。因为有你，有父亲，所以我们的儿女可以在这世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虽然今天好像主角是母亲，可是我仍然要对所有的父亲传讲今天的信息，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父亲应该是家中的领导。可是这个领导不是做专制的独裁者，这个领导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带领你的妻子来做一对敬虔的父母。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是对所有的夫妻讲的，对所有的父母亲讲的，不论是年长的、中年的，或者是刚刚做父母的，这三种身份的父母亲今天都要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太迟。如果今天你是做主父母的，今天的信息对着你可以教导你的孙辈们。今天我们如果是中年的父母，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准备高中了，你不要以为你来不及了。因为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发现你里面过去教养儿女里面所犯的错误，你回去以后，你向你的儿女道歉，我可以保证你，你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认罪道歉的时候，可以把你所有过去的错误，可以在你的再一次给你机会，让你的儿女来归向神。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尤其尼托森弟兄，他在他 teenage 的时候，他本来是非常的聪明，可是他的母亲是非常强悍的一个母亲。因着他的母亲得救了，他的母亲在尼托森弟兄年轻的时候，他听得到回去，他跟尼托森尼弟兄认罪，他说我错怪你了，什么时候我冤枉你了。结果尼弟兄大受感动，他觉得这是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啊，所以他也就跟着母亲去了教会，因此神得到了这一个器皿。尼托森弟兄今天能够成为中国教会甚至于全世界英文世界里面多少人读他的书听他的讲道成为所重用的人，因为他的母亲向他认罪。今天我特别要向今天我们年轻的父母们，你的孩子还在十岁以下、七岁、两岁、三岁，甚至今天抱在手上的父母们，我特别的请求你，今天你要细细的听今天的信息，因为这对你孩子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今天看到有许多的父母夫妻今天坐在一起，我非常的感恩，很久没看到你们坐在一起了，对不对？今天父母能坐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是箴言。箴言是人生智慧的结晶。我们看到箴言的第一章的前面六节是讲到这是所罗门的箴言。箴言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使人明白这些比喻以后，可以使人敬畏耶和华。所以很稀奇的箴言，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可是神用着他写下了箴言，每一句话都很精简，都是人生的智慧。可是他在讲完了箴言第一章的前面六节的总论的时候，他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是能够知识的开端，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智慧。所以当他讲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刚刚的箴言仍然有好多的话讲到了敬畏耶和华。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 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着富有、繁荣、尊荣，生命为长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有不但有属灵的好处，而且它可以使你富有，可以使你得到尊荣，这是今天今世我们活在世界上可以得到的这些神给我们的赏赐。可是在所罗门他在说了这个敬畏耶和华以这句话开头了以后，他接下来他对父母的劝勉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注意到在古人他们用这个箴言的话，他有时候是对称的句子。他说你要听父亲的训勉 instruction， 你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英文翻译叫 teaching， 它是对着来的，就像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其实他并不是说这两个是不同的，而是用一个对称的句子来告诉我们，父亲跟母亲对儿女，我们同时要负担的，就是要给儿女一个原则 instruction， 一个训诲，而且我们在儿女的生活中，我们要给他的教导 teaching， 这是父亲跟母亲必须一起来负的责任。然后他的结果是怎么呢？他说，如果我儿啊，你如果能够听你父亲母亲的训诲的话，这要作为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验，这就是你会得到神给你的尊荣。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此作为父母的，我们今天要来听神的话。你怎么样给你的儿女训诲，给他教导呢？这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他的父母亲，我们就从所罗门圣经上的记载来看，所罗门他讲了这些话，可是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生的经历呢？他的父亲是谁啊？所罗门的父亲是谁？大卫王，我们都知道。那么在圣经里面你去查的时候，我发现大卫王给他儿子的训诲，圣经上就记载了两件最主要的事情。第一个训诲是什么呢？就是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也是当大卫他又准备要交班接班的时候，他把他儿子找来，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第一件最重要的训诲就是告诉他说，你必须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是大卫一直存在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他多年来征战，他心里面一直记载神对他的恩典，因此他在战争中他存了许多的财物，他积蓄了许多金银宝石木料，他为了要为神建殿。可是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手上流了太多人的血，你是一个征战的君王，所以我希望你的儿子在太平盛世，你为他预备了所有的环境以后，让他来为我建殿。当大卫他得到了神这样的指示以后，他很谦卑的顺服，他把他的儿子招过来，他告诉儿子说，我要告诉你，神给我的心意是要你建殿。他甚至在这里告诉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着摩西以色列的律例和典章，你就会得到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女的一个训诲 instruction， 指导，就说你要遵守神的话，你就可以亨通，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所预备的这些金银有这么多，现在你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神的圣所。我们看到所罗门，他领受他父亲第一次公开的记载在圣经上的训诲，就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亲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注意我刚刚所讲的这句话，当大卫跟他的儿子讲所罗门告诉他说你要建殿的时候，他向儿子述说了并见证了他这一生怎么样从牧羊人被抬举到君王的经过，他向他的儿子见证了他怎么样的在战争中逃避扫罗的追杀，他甚至我相信他也告诉他的儿子他在神身上所蒙受的恩典，甚至于我相信他也告诉所罗门我曾经犯了罪。其实他不需要单独的跟所罗门讲，因为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被拿单一责备，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谋杀的罪，可是他靠着神的恩典，他敢认罪，而且把他认罪的经过写成诗篇32篇、诗篇51篇，交给灵长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来朗读、来朗诵。所以人人当每次在圣殿里面朗诵这样诗篇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王大卫，他犯了罪，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谋杀的罪。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枯干，可是什么时候当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的时候，你就使我重新得力，你要以得救的乐歌来环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的儿子听到一个父亲在公众里面承认他的罪的时候，对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尤其这个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听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个国父啊，最伟大的君王，他敢公开认罪的时候，对于所罗门他的身教言教是非常的宝贝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作为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训勉的时候，他第一个见证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神对我的恩典，我与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父母们，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对我们儿女的训诲是什么？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去补习 SAT， 你要申请名校，你将来要赚大钱。当然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希望孩子有生活，希望他们出人头地，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对儿女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儿女听过你蒙恩的见证吗？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我要提醒，我们要向孩子诉说，这是使他一生蒙福。我记得，当然我们在家里面也教导我们孩子，可是有没有完整的跟孩子讲过你得救蒙恩的见证？好几年前我到新西兰去看我的儿子，因为他那时候有2年的时间在那里做参加一个 program 叫做保护环境吧，看着这个 God's Creation Study。 所以我经过去看他的时候，我经过了澳洲澳大利亚，那个时候有个教会请我在那里就带领他们几天的聚会，他们临时加给我一个题目，要我做我蒙恩蒙召的见证。那我记得这个很久以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那时候 很多弟兄姊妹很爱护我，他们帮助我，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了我工程师的职位，要过几个月，过两个月、三个月，我就要在教会里头，就要全职的在这里侍奉。所以他们要求我把我蒙恩的见证、蒙召的见证述说了出来。那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在教会里面，我没有一个很公开的、很正式的讲过，所以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啊，我很高兴看到今天吴器、小霞，还有一些我们以前的啊比较常年的在的，都听过我那些的见证。可是我没有整理过，所以那一次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讲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录了音。录了音以后，我回来，我觉得说，嗯，我让我孩子，我讲的故事他们都懂，只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一个一个讲，所以给了他们以后，我就把它寄给他们。结果我们的孩子他们回过来回应的时候就说，哇，爸爸，我不知道你过去你年轻的时候啊，也会去赌博啊，或者你也会这样啊，也会这么玩呐、啊？妈妈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荒唐啊，怎么的？去打保龄球，去玩扑克牌啊，等等等等。他们知道了过去我从神子们一路带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使得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母不是完美的人，可是他们父母蒙了多少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所罗门从大卫身上所听到他父亲的训诲的第一方面。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在老年的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他把他儿子所罗门叫到跟前来，要给他遗言。结果我读列王记上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讲什么话呢？他说，所罗门，我告诉你，现在我要走了，可是我交代你几件事，就是某某某人啊，他曾经非常狠毒很阴险，他杀了，他是做将军的，他杀了某人，这种人你要小心。然后他又告诉他，某某人啊，曾经恩待我，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所以你要报恩。而且也有某种人啊，他们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他就来落井下石，见利就忘义，这种人你要小心。而且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人，该报恩的你要报恩，该修理的你找机会修理他。那时候我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我真的有好几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不懂这一段，而且我觉得说这个大卫啊，你这一点就是你的一个瑕疵了，你到晚年的时候你还不敢自己不处理，把这些仇恨恩怨传给下一代，你叫他去替你来做这些事情，实在是不太让我敬佩。可是我后来越来越想，我也从别人的解释这段圣经里面得到帮助。我问一个问题，说大卫那时候集这么大的权力权柄在一身，他如果要报复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结束了。他为什么他不敢吗？他不敢吗？不，原来他要把这个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历要告诉他的儿子，传下面。同时在他这个教导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是什么。圣经上说是要有很久的忍耐，你不要轻易的发怒，而且我不要以我自己有的地位来执行我的权力权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我发现所罗门他能够有这样的等候啊，他可以马上解决掉的事情，他愿意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让神亲自在适当的时机里面来做这个报应的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 就是我要做审判官，我要做，我看到不对的事情，我现在就要把它翻案，我现在就要把它对付。可是大卫告诉所罗门的事，他的身教言教里面告诉所罗门的事是说，神是掌权的，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表，我们不急着在我的手上来做报复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教导你孩子这些工作吗？你在你的见证里面跟你孩子的分享里面，你有没有提防到，叫孩子们提防到人世间的冷暖无常呢？你提醒你的孩子要怎么样感恩报恩，也学习饶恕，不急于报仇吗？你是不是在你孩子身上，你孩子看到你是那么的敬畏神，你虽然有很多的冤屈，可是你愿意顺服神的时间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这一生会有的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再说，那母亲的教导是什么呢？我在思想的，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大卫王做父亲的有这两件最主要的训诲。那么他的母亲叫做拔示巴，我不知道从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当他听到他父母亲的认罪吃他父亲的认罪的时候，他对他母亲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他想，我的母亲是被我的父亲抢夺来的吗？还是我的母亲他自己也就背叛了他的前夫呢？所以他对他的母亲到底怎么样的想法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可是圣经却记载了一段话，讲到了拔示巴作为母亲的对他儿子的影响。这一段话记载在列王记上，你们也可以回去看，很有意思。好像我又看这个的时候，又好像回想到我以前去看这个后宫甄嬛传的这个宫廷里面，后宫里面勾心斗角的那个连续剧的情形，好像古今中外这个后宫宫廷里头都是这么回事。结果原来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亚多尼亚，他要篡位，他想要夺这个王位。虽然大卫王已经指定所罗门要做王，可是他的这个三哥啊，因为老大老二已经死了，现在老三是第一顺位，可他觉得这个弟弟不能，应该我做王，所以他密谋叛乱政变。结果这个时候忠心的祭司还有忠心的臣子，他们去告诉拔示巴有这么回事。那么拔示巴呢，他就靠着这些祭司忠心的祭司臣子，他们就安排了一个环境去告诉大卫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他们用着这样的结果，就把所罗门就保护着他上了王位。后来这个亚多尼亚他就害怕了，因为他发现他的要密谋政变的事情泄露了，这个人也是命中就该死。他跑来跟他的这个拔示巴来求，他来求，他知道所罗门不杀他，可是他竟然跑来告诉拔示巴说，你能不能去告诉所罗门，让他把我父亲的一个妃子叫做亚比撒赐给我为妻。我读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家伙真的该死。你求别的都可以，你求你爸爸的老婆啊妾来作为妻，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大卫晚年的时候手脚冰冷，血液不散不通，我们今天如果他有知道我们中国中药可以补的话，他就不需要去找这个，去找人给他献了一个童女，要跟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在棉被里面暖他的身子。结果这个大卫他自己知道我也没力气的，算了算了，你们这个，所以他没去动这个亚比撒。 所以结果亚多尼亚竟然会脑袋去动到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妃子的身上，斗胆的去求这个，你把那个赐给我。这下子给所罗门逮到了，所罗门说，你这个家伙真是，我放你一条路你自己不走，你现在自己改了。所以所罗门就用这个机会就把亚多尼亚铲除了，而且在这个时候把他所有父亲曾经交代他有些人你要防止要注意的几个将军什么他都一并解决了。所以我们发现到说，父母亲都是为着孩子，为着保护孩子，你对的孩子都有影响，有绝对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那么作为儿子的所罗门，他到底从父母亲这个身上对他这一生什么影响呢？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面公认的他是最有智慧的君王，他登基的时候是20岁，大概只有20岁，他敬畏耶和华，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他写在箴言的写的，要敬畏耶和华。箴言是他后来所写的这些智慧书，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所罗门呐、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娶了外邦的女子。为了政治的联盟，他去政治联姻，所以最后这些嫔妃就成为他的网罗，就把他拖垮了。他曾经是国势鼎盛的时候，连四马女王外面的人都来朝圣，可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子，他在那里荒淫无度，因此所罗门不到60岁，他就结束了他这一生，甚至于带下国家的分裂。所以我们看到当初大卫告诉所罗门，他说，你若敬畏耶和华，你专心寻求他的时候，他必在你这一生里面他要来带领你，可是你若离弃耶和华的话，那么你的结局就是很悲惨的。今天所罗门他果然他自己尝到了他这样的一个苦果。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读的箴言的第一章的第8节第9节，他写的怎么说呢？他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可是所罗门他自己那时候写下来说，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当所罗门真的是这样的遵照他父亲的教诲，母亲的教导的时候，他有荣华，他有富贵，可是后来他离弃了耶和华，所以他头上的金冠华冠也没有了，项上的金链也没有了，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那我今天不只跟弟兄姊妹讲这些，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平的经历，这是神也有给我感动，我觉得我必须把我的经历传承给弟兄姊妹。因为过去10几年来的时候，我几乎每年在母亲节父亲节，我都希望跟，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希望用这个时间来听这一方面的教导。以后也不知道还会再讲多少这些，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谈，你们都认识我20多年了，可是今天我比较有点犹豫要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挣扎，我担心说当我讲这些东西，这些我自己的见证的时候，你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金弟兄你在这里夸耀你自己，这是我不愿意做到，我这是我一直要避免。所以过去几天我就是为着我现在要讲的下面的这个10分钟的见证，我自己在神面前很 struggle， 非常的有些该讲有些不该讲，我希望我能够拿捏得准，可是我最大的心愿是把我自己跟我妻子我的家的见证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让年轻的父母你们知道这是实在的， 圣经的话是真实的，而且有见证人在这里，你永远不会晚。天下没有一个完全不是的父母。可是今天如果说这个福气在金弟兄的身上是真实的，在你的身上也可以是真实的，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所以我请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态来听下面的见证。因为保罗曾经也说过，因为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我爱你们，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心。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就把刚刚我读的箴言的说要听你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教导等等，就这两句话要敬畏耶和华，我寄给了我的三个孩子。我说下面两个礼拜以后我要讲这一篇信息，你们能不能回馈你们对这两节经文对你们的，你在父亲跟母亲我们教养你的时候，你学到了敬畏耶和华吗？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使得你软弱的，你负面的或者有正面的，你能够提供给我，那么我要用这一段经历向弟兄姊妹们传递我生命里面的经历，让他们得好处。结果我三个孩子先后的回了这个信，第一个我就按照他们回信的先后次序跟弟兄姊妹们报告一下。第一个回的是我们家的老二 Karen， 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在你们对我的影响啊，从小的时候你们就限制我看电视节目的时间，你要我每日读经随时祷告。他说当年我非常不喜欢，可是我现在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真自由。他说真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有能力自我控制，有所不为。他说我们做父母的给他的教导对他今天的影响，他写的第一个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回想，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受到同学们吃毒品、嗑药、乱性、狂欢的影响？因为我知道是你们每天为我们的祷告，你们这样的祷告不仅保护了我们，而且你让我知道父母不会滥用权柄来惹儿女的气。这是我老二第二点。他说我今天能够在我的同辈中间，我能够维持一个洁身自好，是你们每天的祷告来保护我们。第三点，在我们家的管教不是一昧的打压乐趣，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你启发我们更有趣、更健康的兴趣。这些点我都没有想过，我都不知道，我这些这是他们写出来，这是老二写的。他说例如，我就想起来了，例如我们劝他们不要去参加那个 Halloween， 明白吧，万圣节的这个拜鬼的，去跟人家要糖啊的这些。他说我们不去，可是我们取代的是我们出去郊游，我们到教会来。而且他说到我们父母，我们可以从很小的生活里面的乐趣里面让他们体验到很多很宝贵美妙的回忆。比如说我们一起玩雪，我们他当然他永远不会忘记是我在到他们到我在湖边，我跳到一个船上面，结果我整个人摔到水里面去，结果他们讲起来都要笑到不行，那我都快淹死了。那他们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他说他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还有我跟他们在家里面玩了一些很 crazy 的 game， 到今天他们讲起来还是笑到不行。比如说还有说我带他们去 apple picking， 以前小时候 我们可以比赛说哪一个人摘的苹果吃下咬一口的时候比赛看里面有糖心的苹果，这种因为我们以前摘 Red Delicious， 你咬的时候有时候发现里面的那个糖心啊是像蜜红的黄的深黄的，那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你看这个苹果里面有蜜啊，有 honey 啊，我就说每一个人来看谁比谁的那个 honey 多。小孩子那时候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玩这个游戏，所以他说你可以在简单的生活中让我们享受大自然，大生在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所以我们现在三个孩子都会从最简单的事物中找乐趣，我们不需要去度那么很有钱的假期，我们的找的娱乐都是最简单的，可是却对我们这一生是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老二写的，他最后有一句话，这个英文我都还不太翻得出来，我你们英文好的听一听啊。 I carry with me these lessons about the discipline, enjoyment of life, and the central and the surpassing value of God. 就是你们让我在生命中享受到了，学会了很多的有纪律，而且我能够享受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让我认识了神的最重要的最超越的价值观。 I'm freer today because of it， 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变得更自由，是因为你们的教导。这是老二的。后来老三也进来了，他说你对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影响是你给我一个对的价值观，你们从来没有以地位、外观、成就、金钱，甚至于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来评断一个人。当我儿子跟我写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事实上后来我叫他补写上来，因为我前面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在电话里面马上问他，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那天他说前一天他才看到我的 email， 他还没有回给我。可是我问他你看到 email 吗？他说我昨天早上看到。那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就在你脑袋里面你最快的反应，你告诉我我们父母对你的影响最大的。他不加思索的，他说价值观，你们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不会用外观，不会用成就，不会用金钱，甚至于过去的历史来评断一个人。他看到我们家里面接待各式各样的人，有很困难的人，有身份很糟糕的人，有因为办 PR 或者跳船或者很难的人到我们家来接受陪谈，有父母亲有夫妻打架吵架为着儿女的痛苦来我们家陪谈的人，也有很多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到我们家坐着下来我们一起谈论事情的人。所以他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经过我们家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说我们接待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没有任何两极的路线，不会说因为你有钱有地位你到家里来我就给你切水果我就给你奉茶，不会因为说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潦倒很糟糕的人你就不接待他。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在孩子中间所做的生活的表现对他们的影响。他说你们是注重谦卑、爱心、信心、圣洁过于人的名声跟权利。这是我儿子讲的话。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最大的印象，从来你不拿我们做比较，活着不是用来增进的，这是他讲的。他说 living life is not used for comparing， 他说 competition is not the purpose of life。 他说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在你们眼中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我知道父母爱我，神爱我，我不需要用什么来证明我自己，我不需要在成绩、学校、职业上跟别人比较。这是我儿子，所以他今天 他还能够在那里冲浪，还在那个住在乡下。他说别人有人就警告我，你的儿子完蛋了，他有那么多的才华，他能够做，他曾经两个暑假做了 top 的 salesman， 他去打工赚了那么多的钱，他是有能力做 salesman， 他可以做 finance 方面的。今天他在那里晃荡晃荡晃荡，我收到太多的人告诉我，你 spoiled 你的儿子。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啊，可是我知道他，哎，我自己一生想过的生活我都过不了，今天在他看到他成就了，你说我要嫉妒他还是什么，要他再走我的这条路，再去读 computer 去干。他说 you kidding， 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再读一个学位，他马上不加思索说 daddy you kidding me， 他说你还要我再坐在教室里面吗？求神让他健康的成长。他说的 the biggest thing is you lived your faith much more than you taught us. You were humble, fair, loving, kind, faithful, mature, and generous. This was the greatest teacher. Thank you so much. Again, 我说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这次只是讲孩子对他们这一生的影响，完全求神免去夸耀的意思。那最后是老大 Cassie， 我没想到，我以为老大会 always 第一个回的，可是实在是他孩子太多了，他现在要生老五了啊，所以他没办法，他六月要生老五了啊。他看到这两个已经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妹妹都已经写了，所以他是说他们都写了，他说如果我是第一个看到，我一定给你写一篇很长的。他说现在他们都写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可是他说我再来讲两句。第一个也是说不拿我们跟别人比较，你从来不强迫我们选择学校专业，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可能有错。哎，他把这一点提出来了，他说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可能会犯错，你们的意见不都是对的，所以他说我看到你们是相信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各有独特的优点，可以荣耀他。所以我想这里我看到当初老大 Cassie 他从那么好的学校毕业了，他选择去到贫民区去开始跟人家一起创办一个贫民区的 charter school， 去收养了，去把芝加哥这些不读书的孩子带到学校来读书，领养了孩子。后来等到他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他选择做家庭主妇。 Karen 呢，我老二呢，这个是我比较头大的一个。哎呀，她丈夫好在不会听英文，她今天在帮我们弄这个 video， 不会听中文。我的她曾经我们的有一个工作在纽约的私立大学，是我们姐妹们介绍的。她去那里坐在那里，我看是简直是可以去养老了，坐进去在那里轻松愉快，可以就是没什么事干。那我就想说太好了，你不是要休课吗？你喜欢艺术吗？喜欢文学吗？这个工作这么轻松，你就做它两年，把你学业的贷款，他们每一个十八岁以后，我跟他们讲，现在是你们的事了 ，OK， 你们贷款，这都是你们自己还债，爸爸已经结束了，这是剩下你们的自己的事。所以我说你做两年就把你的学业贷款还定。结果他做三个月，他告诉我 ，Daddy， 这里我不是我活的地方。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么好的机会，他说不行，太无聊了，我在这里觉得很 guilty。我没做事拿钱，我说我求求你至少做满一年把学费还了，我比你还担心你的学费没还，你就做一年，将来履历片出去也好看一点嘛，对不对？不干。 所以我去跟介绍他工作的我们教会的姐妹，我千道歉万道歉，以后你们学校再要你介绍人，我很抱歉，实在是介绍了一个去做三个月的。结果他选择什么？选择做艺术家，他画画的。他去年开了一个展览，要我跟他妈去看。那个展览的厅是一个银行，已经搬家了的，所以银行的很大的，在 Newark。结果我们很兴奋的，我本来还想买花去给他，或者说庆祝一下。我跟他妈妈礼拜天穿在西装整齐去，一进场那么大的空间，三对，一对叫做景海杨小龙，另外一对就是 James Choi 跟 James 这个 Karen 这个主持人，另外一对叫做 Ken 我们的英文牧师夫妇，三对人加上一个他的 supervisor。那么大个厅走来走去，我告诉你，我每一张看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modern 的现代化的展览，一块破布挂在那里，几个锅子盘子吊在那里，我真搞不懂那是什么艺术。 OK， 可是我们还要笑，还照相照相照相。这是我老外。那么 Caleb 我已讲过了，他选择不赚钱了，不逃离都市，去住的地方是只有台湾的火车的慢车才停的那个站。他现在到山区里面去帮助那些原住民，那些家庭老年人都跑，青少年都跑光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在那里的。他每天 enjoy 欣赏他大自然的奇妙。他告诉我 Daddy 你知道吧，我在海里冲浪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神创造的奇妙。我说说来听听。他你们都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爱护他，看到他手上刺青啊，哎，牧师的孩子手上刺青，你这个我难以接受啊，我也难以接受。他刺了一只什么了？刺了一只龙虾。这只龙虾是纽西兰特产的龙虾，因为它的龙虾跟我们这里龙虾不一样，它没有两只大的那个东西，是小的，几只几只小的。那个龙虾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当时我心里有存见，所以我们就骂，天天骂，你又留长头发，你又挂个耳环，还今天到最后我忍无可忍，是你挂画了一个把你的我父母亲给你的身体，你刻了个龙虾，你刻个十字架我还能够看，你挂个龙虾，有蓝色有红色有黑色，这什么东西啊？他看我不欣赏，他就笑一笑，算了，你不懂。 OK 吧。直到有一天他要跟我分享他在大自然中有什么奇妙的时候，我说好，你说来听听。他说你知道这只龙虾是怎么来的吗？他说我在那里两年，我每天下海去捕龙虾，去抓干贝，去射鱼。他说我发现这个龙虾，纽西兰的龙虾太美丽了，我从来没有那么细的看每一根的脚，每一个毛，每一个纤毛，包括它的尾巴。他说 Daddy 你从来不知道神的创造有多么的对称奇妙。哎呦，我说我就谦卑一下，你说说听听。他说我这个龙虾我画了三个月，这是我自己在纸上画的。我画了以后我一直挣扎了很久，我拿去找人说你照这个把我刻在这里。 OK， 我说刻在这个地方，你画一张画裱起来也就算了，刻在身体上。他说 Daddy， 他说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跟这个，他跟我讲到了，他说约书亚过约旦河以后，他过了，他就叫他的百姓，你们要把石头堆起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叫你的子孙将来看到这个，就知道神在你身上做的事，对不对？我说是对啊。亚伯拉罕到每个地方献祭祭坛，他就筑坛，他说这就是我的坛，我的纪念，就是我以后每天看到我就想到神在我身上有这段经历。而且他说还不止这样，他说你知道吗， 那个龙虾的尾巴，你看那个纽西兰的龙虾，那个尾巴这样卷起来。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记号？”我说：“什么记号？”他说：“你看到蜗牛地上爬的蜗牛，它也是这样卷起来，有没有？”他说：“我们纽西兰的，他那时候讲我们呢、啊，他说我们纽西兰的那个少数民族里面的一个图腾，他们说就是这样一个弯的，一个尾巴的这个记号。”他说：“我在冲浪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浪花这样卷起来的时候，他说也是这个记号。他说我下雨天我在那里冲浪，我一看到这个浪我就哭了。他说神的创造有多么的奇妙。他说所以这个是我这一生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老人家，我知道恐怕你们也去骂过我儿子，包括我都骂他，你身上刻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他发现我们能理解他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做父母的对儿女能够心对心的交谈。我们不是没有犯过错误，我说过我们也惹儿女的气，我们也为儿女担心。比如说，我说 Cassie 当时候他要去大好的青春，我说你毕业了，你也可以做一番很好，你这么聪明这么优秀的，然后好了，你去弄贫民窟的学校，那我也就很感恩你既然有这么大的爱心。你自己还没有孩子，你要领养人家的两个孩子领到家里面来，你知道你要付多少的代价吗？所以我基本上是怎么讲来讲去都是暗示他说算了吧，他没有听我的话。对 Karen 呢一样啊，我就说嘛，他艺术家，我千方百计要告诉他你就去找个做个我认为正当的工作，结果他选择了艺术家。那对于我们家儿子老三呢，对他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他到台湾两年以后竟然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而且结婚的是个台湾的姑娘，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只能跟他讲说，儿子，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所以当我们那个最痛苦的那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当我们越来越了解他，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后来看到我媳妇回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们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不讲话都看到他们很恩爱，都能感觉他们很像很恩爱。我同意，我跟我老婆至少没给人家这种感觉。 OK， 我看到他怎么样，他最大，他告诉我说 Daddy 那一阵子说你给我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不信任我。他就不是你讲什么，因为当我跟你讲说我现在有件事情是关乎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我很犹豫，我需要你来祷告，我需要你跟我讲说，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说我最大的伤害是我感觉到你不信任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影响。对不起，时间差不多到，可是我还要耽误大家再讲几分钟。后来所罗门他在诗篇里面，那箴言都是所罗门写的，你们知道诗篇里面有哪一首诗是所罗门写的被记载在圣经上吗？所罗门大有智慧，他做了诗歌3000首，什么诗歌1000多少，做歌多少首，可是在诗篇，圣经的诗篇里面有两首诗，这是我今天早上我想到的。一首是诗篇72篇，我们不念了，那是他记载的，他诗篇72篇你读下去的时候，他说那是所罗门的祷告。可是他的 title 却讲说，不是，是大卫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可是被所罗门写下来的。所罗门写什么呢？他写到他父亲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就是说父亲在为神祷告的时候，他向神把公义，把行审判的权柄赐给王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他要按公平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困苦人。所以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祷告，为儿子的祷告里面讲到说，他要使得四巴女王还有四巴的王，各地的人都要来向他进贡叩拜他，万国要来侍奉他。大卫为着所罗门的祷告，后来在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这个祷告实现了。这是一个父亲为儿子的祷告。那么更有意思的是，诗篇里面我才警觉到，诗篇127篇是上行之诗里面的一首诗篇，我以为都是大卫的诗，犹太人，结果竟然诗篇127篇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他怎么讲的呢？是所罗门晚年写的。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睡，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首诗歌这种感叹竟然是从所罗门王出来的。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想所罗门他一生的最后学到的功课就是，我这一生白干了，神给我智慧，给我建造圣殿，结果最后圣殿被毁了，虽然在他没有看到，因为他不敬畏耶和华。他说这些都是枉然的。他后面还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必须要把这一段跟弟兄姊妹讲，因为今天父母在场，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曾经用这一段经文，我跟弟兄姊妹也讲过，那可以花一个小时讲，就单单讲的刚刚那几节。可是我今天要很简单的来告诉弟兄姊妹，因为很有意思，我们昨天我参加一个福音训练的时候，把握时机，在那个课堂里面也讲到了剑，用剑磨亮的剑来作为一个侍奉的人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一段跟父母们，我在提醒你们，教导你们的孩子要使他成为一个磨练磨光的一个利剑。因为这个利剑这里说是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换句话说，利剑是用来对付仇敌，是用来攻击的。那么剑，我手上没有剑，我想了，我还是用这个东西，这是抓痒的。可是我为什么拿到这个？因为我送给好多的父母，我不知道适量你们家还留着，还是打断了，还是还留着，用了啊，还留着。我特别写的这里写着，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这个我曾经送给一些父母，我就是你用这个打应该很痛啊，这个很痛啊，就可是应该不会打伤，平常你可以刷牙 OK 挂那里，而且你儿子女儿不乖，你就把他拿下来，然后再叫他练一遍中英文，练一遍，练完再打他 OK。 所以今天有很多孩子，你我就说过，有父母竟然跟孩子说，这是金牧师叫我给拿来的，所以他孩子看了我就跑，就是这个。可是我今天用这个做比喻是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好像一把剑，好了，剑身要做剑的时候，第一步是要做什么？你要看中一块木头，你要做的是剑的身体，你要把它锯掉削掉，你要把它弄直了，这叫这个剑才开始，从这里要开始做。这个地方坐下来，你可以做剑的头，剑的头要锐利，可以放上铁的东西。还有一个要让剑能够射得远射得准，它必须有一个剑的尾巴，剑的尾巴是平衡风向 方向的。我们如果拿这三方面来理解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呢？儿女是勇士手中的剑，这里说第一个，你要塑造你孩子的品格。如果你的孩子的品格他是一个不对的人， forget it， 这个剑不能用，这个弯的，这个是脆弱的，不直的，你个剑根本不能用。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注意，要塑造你的儿女，第一个注重他的品格。我们所有服侍的人也一样，当我们的品格不对的时候，你就算再有大的箭头，箭头代表属灵的恩赐，你有的厉害的本事，这叫箭头，箭头磨光磨锐的，可以刺到仇敌的心，可以是用作的。可是当你没有对着箭身的时候，你这个箭射不出去。还有箭尾是调整方向的，用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个箭尾就是我们对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受，它是可以引导我们的方向，可以调整平衡我们射出去的方向。所以这一把剑要发挥充分的功用，第一重要的是他的剑身，他的品格。另外更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必须要懂得圣经的原则，他可以射到对的方向。其实最不重要的，我说相对来讲，是你的本事。你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箭头上面，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学会弹琴，要他学会 SAT， 要他补习，我们要他上名校，要他会赚钱。你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错了。求神恩待我们。我希望今天一点点的分享能够提醒我们，还来得及。我说过，中年、老年、晚年，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冠冕。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求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主啊，我来仰望你，求你把今天话语中间的杂质你把它清掉，你让每一个听的人，他们听到对他们扎心的部分，他们听到他们管教错误的地方，以至于他们能够快快的为着他们儿女的好处，为着你的名的荣耀，能够做一对称职的父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